大家好，我是夏韵芬，欢迎收听夏韵芬电台。今天是礼拜一，所以我照例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六日我在干嘛了哈。我六日我其实做蛮多事情的哈。首先我去了那个叫哪里啊？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就是在那个建潭站。过去有人不太喜欢它的外观，包括我在内啦，我其实也不太喜欢这个表演艺术中心的外观。有人说很像一颗贡丸，也有人讲的更难听，说那很像一个肿瘤在那里，总是它一个球体啦。但我从来没去过。后来我朋友呢，他有表演工作坊的这个票，然后呢，这个剧名呢叫《张爱玲的最后一夜》啊，那我自己就是一个张爱玲迷，所以他找我去看这个戏，我当然是非常非常的乐意的。那我记得我们是到士林，因为他告诉我说，士林有夜市，然后我们去夜市吃一吃、逛一逛之后，再走回到建潭站，这样是顺路的啦。然后我们就去逛逛夜市，然后吃东西。然后我的朋友就跟我说要吃臭豆腐，要吃。我说不好吧，待会要去看表演，那万一气味很重的话，那会不会影响到旁边的人？他说我们到了这个年纪了，我们这个爱情跟面包都要兼顾啊，总不能要看爱情戏然后我们的这个肚子都不吃了哈。但我还是很怕，就是你万一坐得很近，其实我也很想吃臭豆腐，我蛮喜欢吃臭豆腐，只要是蒸的炸的我都非常喜欢吃。但我那天是忍住了哈。就我们走着走着，有一家这个水饺店，我觉得还不错，那么看起来真的还蛮不错的。那人也不多，我们就进去了。不过当然我们也加了很多的蒜头。然后吃完之后呢，我们去看了几个摊子啊，就以前有听人家讲过的，说有卖杏鲍菇的，很好吃，又看到一家卖鹅阿米索的，不过人都非常多哈，非常多，那排队排得很长，我们几乎不大可能。后来我们走出来夜市要往建潭的方向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鸡排，就是豪大鸡排，我记得应该是他的创始店吧。那排的人竟然不多哈，只有五六个人。就我朋友就说，好吧，来排一块鸡排好了。然后看起来好大一块哦，而且鸡排应该没什么气味吧。我说可以，因为刚只有吃一些饺子跟酸辣汤嘛哈，那其他排队太长了就没办法吃。结果我们就很高兴就拿到了大鸡排哦，真的是还蛮大的。然后我们就坐在那个旁边的一个这个位置上，就这样，也不是他们的位置啊，就是很像路边这样，然后有个靠的，我们就把它吃完了。吃完就走到这个表演艺术中心，然后上个洗手间，我们就往上走。其实内部的一个空间是我觉得还不错，我觉得蛮有艺术氛围的，很多人在那边拍照。然后那因为我的朋友一直在接电话，所以我们拍的其实并不多。然后我们就看了剧，剧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不过到礼拜天已经全部演完了，那接下来会不会其他的演出我就不知道了。那因为本身我自己就很爱张爱玲，那过去有看过她的一些小说，我觉得她的小说跟她自己的爱情故事都有一些些的痛苦啦，跟这个矛盾啦哈，我还蛮喜欢，因为我觉得生活就是这样子。那看剧的话，我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编剧跟导演的非常非常的用心，有很多非常非常的考究。其实他是讲张爱玲的最后一夜嘛，也就是他讲他在过世前一个晚上到底在想什么。我想我们只看到一些这个资讯，就是他心肌梗塞这样子过世的哈。但他前一夜到底在想什么？他是不是也觉得自己这个疾病缠身，又或者他认为他的眼睛视力各方面都不太好了，他慢慢的减少饮食，然后穿上旗袍，那么决定要进入他人生的这个最后一夜。总之他有一些考究的这个资讯是我们不知道的。那演员我觉得很棒了哈，演员当然很棒，有很多都是我自己很喜欢的舞台剧的一个演员了哈。然后我要说的就是那个位置啊，那位置的真的不大舒服啊，就在那个球体，我觉得外观我没那么喜欢，那在里面我觉得还不错，可我觉得它的动线不太好，它的动线 并不好。那像我的朋友其实他的腿不太好，所以那我们是先上了二楼以后再往上走哈、再往上走，然后他就觉得他的腿有点吃力啊。那有人说那你必须走下去，然后再坐电梯，可是他已经爬了一半，他就说算了算了算了，我还是慢慢的爬上去。动线其实是不太好，座位我也觉得不太舒服哈、座位很像是小朋友的一个座椅，很不好坐，我觉得真的很不好坐，不太舒服哦。那刚好我旁边是盛智仁哦，那我也问他说，诶，这座位我是不是我坐起来不舒服，他说诶，的确是不太舒服了哈、但因为我们喜欢的剧还有喜欢的一个演员，所以呢这个看了剧，然后我们就是满心欢喜的就回家了哈。那当然路上讨论一些这个张爱玲的事情啦，不过因为这个剧有三个小时啊，所以回家已经很晚了。本来还想说诶，等我们看了这个戏剧之后再去吃臭豆腐，反正总之就是没有吃到臭豆腐。好，那礼拜天呢，我开始在打包一些行李了哈，因为我即将要去摩洛哥旅行了。摩洛哥是我觉得是以前的一个梦想了哈，那大概那时候也是大量看三毛的这个文章，就觉得应该要去撒哈拉沙漠流浪一下了哈。撒哈拉沙漠据三毛的说法的话，这个是每一粒沙都是一个想念哈。那你想想看，撒哈拉沙漠那多大的一个想念啊！我要去这个摩洛哥大概两个多礼拜，那光飞行的时间就还蛮长的哈。那年轻的时候想去，但也没有去成。然后现在我觉得这个去摩洛哥正是时机啊，正是时机，因为跟一群都是好朋友，然后有不同的体验，那这个体验呢容我这个保个密哈，那我等到我回来的时候会一一的跟大家来细数一下这趟旅行的从筹划开始，然后到他的行经的一个路程啊。我们住的饭店也都不错，去的景点也都不错，这一次还有请了非常棒的这个随队的这个导游，还有这个博士的解说。所以我想对于这个国家的历史或者是他的一些文化，我想应该有一些很不同的看法。所以就是打包行李啊，准备行李，因为总要想很多啊，想很多。你想想看，在撒哈拉沙漠当中，那个沙当然是一个大问题啊，所以你的鞋子要怎么穿，这是个大问题。那另外就是，我也觉得我的大家都知道，去沙漠你一定要披披挂挂的，你一定要有一个大丝巾的。但我又很怕我的丝巾卡了细沙怎么办呢？这洗都洗不掉的，所以我就是在这种纠结的情况之下，所以两天以来什么事也没做。就想嘛，想要带什么东西挺麻烦的。那另外就是我觉得蛮开心的啦，至少去撒哈拉沙漠，我觉得应该带一些，因为他们的不管是建筑物啦，又或者是你当的一些不管人文或者是地理环境的一个联想，我想带一些漂亮的长裙或者是一些我认为啦哈，就是比较特别的衣服哈，就带很多人也会觉得我的衣服是跟一般人不太一样的，因为我这个人是有点我有穿着比较抓马一点哈，那所以我觉得我有一些衣服带去应该会有不错的一个效果。那一样啊，我也想要戴头巾，我也想要戴帽子，不过我想要卡到细沙，又或者是我就会觉得非常非常头痛。好，我还有一点时间，因为其实我是一个礼拜之后才会这个去摩洛哥，所以我想应该还有一些时间来做一些这个准备的。好，那另外就是我也买了一双新鞋，那个鞋子呢其实是跑步用的哈，是跑步用的。因为我一个朋友他跟我去跑步，后来他做了一些研究，就发现诶，这鞋子呢它其实底不是平的哈，严格说起来它的应该像个船型的鞋子啦哈。那这个船前头翘得蛮高的，这个主要是说我们在跑步如果要增快速度的时候，它很快会让你的脚能够带动起来。 那当然呢，过去有很多人讲说这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也就是说你要跑步你要训练你自己，那当然一双好鞋是必要的。这也是我的朋友他先生先买，那买以后他穿得不错啊，然后就跟我说跑得很快哦，照跟他播一嘞哈。那后来他带我们去跑步的时候，因为我们教练很忙嘛，所以他就算我们的这个小教练，然后就带着我们跑步了。我们就发现他跑得很快啊。那后来跑完之后，我跟他太太就跟他说，我们也要去试那个鞋子，所以我们就在那个公馆，然后我们去试了鞋子，然后试了以后刚好那店员非常会做生意啊，他说哎，你现在如果买两双的话，我们再打八折，然后再折多少钱。就我们就发现，因为我那个朋友是一个网络高手，他就发现哎，他说运分可以买这比 Momo 还要便宜，因为他说在 Momo 购物的话还贵200块钱，所以我们现场就买了以后呢，我一直因为后来上礼拜其实都会下雨嘛，下雨的时间蛮多的，然后又发懒了哈，那我就想说买这双鞋一定要给它跑一下啊。我就发现这双鞋走在平路上的时候，它当然因为它有点翘起来，所以你走在平路有点怪。那走在这个要跑这个上坡的时候，我觉得也是有一点点因为它没有办法全部的着力哈，所以跑上坡的时候我也觉得有点怪，但是跑下坡哇，那有如神助啊，真的照跟他播嘞哈，整体跑起来其实是舒服的。其实这也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啊，就是我在学画画的时候，其实我有两个老师有不同的做法。第一个老师他就告诉我说哎，你们学画画其实也有各种媒材，有各种的让你们去试试看，所以你们上淘宝去掏一掏，或者是买一些比较这个相对便宜，因为你不确定你会不会一直画下去。比方说我的老师一直也没有让我去用油彩去画，因为毕竟你要画油画的话，那油彩各方面的那个费用其实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并没有用油彩，但是我们会用那个油性的蜡笔，一样有这样堆叠的一个效果，但其实是差蛮多的。那另外呢，也有用一些很像油画的媒材，但它其实不是啊哈，我已经忘了，但就是画起来人家都会觉得说，它好像是胶彩哈，那画起来很像是油画，我们也是用画布，但是就不太一样。所以我们老师希望我们多尝试，等到尝试之后你喜欢以后，那么再去做专业。但我另外一个老师，他就跟我们讲，你们怎么可以这个笔不行啊？他说这个笔，像我们买的笔当然是便宜的，他说不行啊，你得去买那个马卡是什么马卡威的笔嘛。他又说你看你们的那个功夫又不好，线也拉不起来，你买一支好笔的话这勾勒起来就很轻松。他说我是老师，你给我烂笔的话，我还会顺着他的毛来做一些这个自己的调整。他说你们连学，你们连画都画不起来，你们怎么可以不可以有一支这个好笔，说你们这个钱一定要花啊，去买一支好笔啊。好，这个我觉得两个老师的说法都对，好，都对。因为你想想看啊，有一些笔这根本就已经这个毛它也不是那么的顺，那我们的如果技术或者也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训练的话，的确是画的不好。后来我还是有买一支这个马卡威的笔啊哈，但我就相信一件事情啊，真的是工具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就是说，你如果要把这件事情要事半功倍的话，那一个好的这个工具这件事情是很重要。那在跑步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说哎还好，反正球鞋嘛齁，能跑就好。那但这一次买了这双鞋之后，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去试以后，我就觉得哇，自己好专业啊。虽然因为他是说他是跑马拉松的一个鞋，他还有更 pro 的，我这个还只是像这个入门款，只是我发现我之前跑的可能就是一些便鞋而已齁，倒没有太注重。我心想我跑个这个 5K 10K 的哈，又不像别人一开始就跑个 21K 的，甚至这个全马的。但我觉得跑完之后，我觉得我虽然自己在家练练嘛，跑个 6K 的，但我觉得我的配速其实有增快的一个感觉了，所以我其实也蛮期待，如果天气很好的话，那再去跑一跑。所以我就礼拜六礼拜天就做这三件事情了，看了一个舞台剧，整理了一下衣服，说是整理的，事实上也没有整理，就拿了一堆乱七八糟的，还没有把它收纳成袋。另外就去跑了两次，就是跑鞋，然后感觉是蛮开心的。 那接下来我就会去这个进行一些旅行，然后我就要把一些这个功课都工作都安排好了。以前我在做工作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说不大希望能够比较长的一个请假，可是我后来为什么请假其实很麻烦啊？你请假这个代班人本来就不好找，我讲真的，因为你请代班你要看看他们的时间能不能配合，特别是这一次我去两个礼拜啊，这两个礼拜的代班时间真的是蛮长的哈，所以代班的人难找哈，有没有空？那第二个当然就是我这次当然也找了三个代班，没有办法就是一个人可以带全部的嘛哈。那代班其实也很好玩，第一个你当然你要希望找一个就是跟你的 tempo 个性很像的哈。那我们常常很多同事开玩笑就说代班不能找太好的，因为找太棒的话，那你也不用回来了。也就是说太好就取代你嘛，好的，对啦，那当然是不用担自己的心啦，我有很多的好朋友是愿意帮我代班，可是你不能找那种太烂的，因为太烂说实在啊，很多人会打电话来骂人说这代班怎么这么烂啊，什么搞不懂的哈。所以我就觉得代班对我来讲，第一个当然我都会先请我自己的来宾啦哈，那另外当然台内有一些同事当然可以这个友情式的这个赞助，因为我们都会互相支援嘛哈，也会互相支援一下，就有很多的好朋友。以前我也去带过，比方说美食啊或什么的，然后也有很多流行音乐，吴建衡啊什么的也带过我的班哈。那我觉得接触一下不同的这个听众群，然后有一些不同的一些这个乐厅上面的一些改变，我倒也觉得蛮好的啦哈。只是我的这个夏韵芬电台可能也会跟大家来请一下假哈，因为我在国外，因为这一次比较麻烦一点，就是出了国，我当然也很想有一些及时的分享。不过我们在摩洛哥北非，它其实是没有漫游的哈。那因为这样子，所以这个领队他非常的仔细，那领队他也跟我说叫我要去像我的手机是中华电信的，所以他叫我去中华电信把这个 SIM 卡烧进去，然后到当地之后就可以用 SIM 卡。他说很多他带团出去哈，就 SIM 卡换来换去之后就要回台湾了，就找不到自己的 SIM 卡了，怎么样都找不到了哈。所以去一趟摩洛哥显然并不是那么简单，以前我出国我只要开一下漫游其实都是够用的，然后这个不管是录音啦传什么讯息啊应该都很容易。不过这一次因为路途遥远，然后对于北非也不是那么的一个熟悉，网络环境是不是也很好，饭店是不是有充足的 WiFi 也都还不确定，因为我这个人呢不太听话的，我没有去参加说明会。所以我现在在整体打包行李的时候是比较没有头绪哈。他们跟我说这个礼拜二礼拜三领队就会把这个说明会的内容啊或者是天气我看了以后昏倒了，8到31度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样带衣服了哈。所以总之我想接下来就会比较着重在我自己的旅游啦哈。所以如果没有办法及时上线的话，在这边可能要跟各位先告个假。这礼拜是正常的，我是22号才这个出国的。那如果说有机会的话，我还是会持续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如果说网络上是受限的话，那可能就要等到我回来哈，就我5月5号那么才会回到台湾，好，才会回到台湾的。好，大家的六日在干嘛呢？好，那是不是有一些新的发现？其实像一个新的看一个舞台剧或发现一个新的球鞋，我觉得带给生活上很大的一个乐趣啊。我们不妨从一些生活上小小的事情，然后来带给自己一些快乐的生活的开始了。好，今天跟大家分享在这边了，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